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四章12节到19节，请大家把教会的两段是圣经的339面。《彼得前书》四章，在339面，四章的12节到19节。彼得前书四章的十二到十九节，我们大家准备好了，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非常奇，倒要喜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作为基督徒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下面今天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同享荣耀的受苦。我们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前两个星期我跟大家一起思想在彼得前书里面教导说，基督徒应该乐意为义来受苦或行善受苦。我们谈到了效法基督的受苦，然后改变生命的受苦。我想当我们听到这种跟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潮流完全相反的教导的时候，通常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觉得不可能，这种事情我根本做不到，因为要行善受苦还要忍耐，不论你是在美国，不论你是在亚洲的地方，我们看见今天在社会上的道理是什么？你要争你才会得到，你不去争你就得不到。特别是我来美德侍奉之后，我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许多人可以说是千中选一，万中选一，你们经过了很多的历练，然后你们才能够有今天。特别是我很佩服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在我们知道文革的期间，整个中国的大学的考试全部都停了。我们当中有几位弟兄姐妹是在很艰苦的环境里面，已经离开学校好久了，但是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中念书，然后考取。那我很非常佩服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的那种毅力。当我们经过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经历这样的环境一路走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一定要争你才得得到，你不去争取的话，你意味着忍耐退让，那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我在之前侍奉的时候，我曾经碰到一个弟兄， 他姓武，跟我们的武牧师是同一个姓。他念博士念了8年，在整个念博士的过程里面，论文写了好多篇，可是每次写的时候在学术的期刊发表从来没有他的名字，因为他的指导教授说起来是相当的恶劣直到有一篇才轮到把他的名字摆在最后。念了8年之后，这个博士这个教授不让他毕业，还要把他留下来继续做苦工。后来这个姓武这位弟兄忍不住了，干脆不念了就走了，已经花了8年时间。后来他去工作，做到什么时候呢？做到这个指导教授离开那个学校，他又回去再花了1年的时间才把学位拿到。很多人觉得他是傻瓜， 他后来他毕业的时候，他把他的毕业论文送给我一本，我今天还帮他保留着。他说很多人说我是傻瓜，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去争？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圣经教导什么行善受苦，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不通，我们把它摆一边去吧。这是头一种反应，我们会这样想，圣经还有很多道理我可以学的，但是这项道理对不起，我先摆一边去，我受不了。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另外一种基督徒的反应是什么呢？既然圣经这样教导我们，于是我们就忍嘛，我们就尽力的去忍耐，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就不发恶言，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就不要抗议。在约伯记的第二章第九节，我们都知道约伯的故事，他遇到极大的苦难。当他遇到极大的苦难的时候，他最亲近的太太，他的太太对他说一句话，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吧，你弃掉神死了吧，你弃掉神死了吧。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对你说这句话，特别是在你的家庭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是基督徒，然后你遇到困境，你的家人对你说这种风凉话，你弃掉神死了吧。听到这句话可以让你气得全身发抖，你真想一句就给他骂回去。可是又想到圣经说我们要为主的缘故行善受苦，要忍耐，于是我们就忍忍忍忍到后来就胃出血。我曾经碰到一个牧师，我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有一个牧师，有一个主日崇拜都安排好了，讲章题目什么都印了，诶，结果到崇拜的时候牧师不见了，没有来，后来才发现前一个晚上胃出血，急诊送医院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说已经不是第一次，已经第三次。那每次教会开长执会激烈的争吵之后，那下一个礼拜胃出血就发作了。弟兄姐妹，神不要他的儿女，当他给我们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不可能，所以我把他摆一边去。神不盼望他的儿女是这样的反应，但神也不盼望他的儿女这些基督徒是得胃出血的基督徒，只会忍耐，然后把愤怒一直放在心中。神不盼望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到的第三部分，同享荣耀的受苦，神盼望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的认知有改变。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刚刚读到的12节到19节，这段经文不单讲到我们要行义受苦，更重要讲到的是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当你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的时候，你不是为主在忍耐，忍耐是很痛苦的事情。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是到后来一个基督徒行善受苦，他会觉得是一个无上的光荣，因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思想改变，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整个反应就不一样。记不记得那个我们很多人听过的那个故事，在纽约的地铁，有一天在下班的时间，有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很幼小的小孩上来，这个男人一上来之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呆呆的看着地上，两眼无神，但是三个很小的小孩子玩得很大声，跑来跑去，大家下了班都很累了，这三个小孩子非常的吵，然后开始去撞到人家，起先大家都忍耐不出声，就看这个爸爸会不会处理，这个男人就根本不管，眼睛看他们一眼，然后又自己呆呆的看着地上，到后来旁边人实在忍不住了，说你这个至少管管你的孩子吧，你为什么都这样不管呢？结果这个男人说一句话，他说我太太刚刚出车祸在医院去世，我现在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办。本来在旁边的人非常的生气，觉得这个人不会管小孩，忽然间大家的心情完全改变了，大家问他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我可不可以帮你带带小孩，即使事情都一样，那小孩子吵得很，可是认知改变了。今天这段经文也要让我们学习一个事情，如果我们的认知没有改变，我们要不是觉得不可能，要不是就是我忍耐，然后忍得心里气得要命。所以神的话语希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知开始调整，这样行善受苦就不会是一种忍耐，不会是一种暂时的，或者是一种表面的而已。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当中 告诉我们有三个认知需要去调整的。头一个调整是什么？受苦是正常的。头一个我们需学会的是受苦是一个正常的。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然后刮胡说，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为什么来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来寻求耶稣，因为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生病，我们无路可走了，我们来寻求主，然后主耶稣医治我们，主耶稣拯救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决定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一生走这条路，一生要信靠他。但是我们也相信他会持续的保守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当然你读圣经，你会读到说神有时候会允许一些困难临到我们，然后我们也会读到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说神也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基督徒偶尔遇到困难我们还可以接受。有一首诗歌我们非常熟悉的，神未曾应许天色苍蓝，对不对？这首诗歌讲到说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喜，神有恩典。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这个地方，彼得说是什么样的试验？火炼的试验。火炼的试验，或者翻译为火一般的熬炼，火一般的熬炼。若是你有中英对照的圣经，新国际版 NIV 圣经翻译为痛苦的试验，痛苦的试验，意思是说这个是非常严重，让人非常痛苦的。但是彼得却说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非常原来意思就是不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彼得要这样说？因为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特别是很大的苦难，我们会觉得很不正常。我们觉得我信耶稣，上帝也应该保守我们。我们觉得上帝，你让我遇到这个事情，你的玩笑开得太过分了。我们觉得上帝，你不应该这样子。困难可以，可是不可以这么大，这么严重，对不对？我们会跟神这么讲。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正常或奇怪。或不正常。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个？我们在我们的个性里面，人喜欢正常。什么叫正常？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喜欢有突发的状况，我们喜欢生活按着我们的期待来进行。不论你是来这里敬拜，不论你是在工作上，不论你在家庭里面，你喜欢每天按部就班的这样子。偶尔一点生日 party surprise 那没有关系，可是 surprise 不能太多。就像我们在敬拜，我记得有一次，就像今天，弟兄先是没有诗班坐在前面，出去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你牧师，我们今天人很少。”我说：“没有啊，我现在看下去今天差不多啊。”他说：“很少。”我说：“为什么很少？”他说：“诗班不见了。”因为他觉得他进来，他应该看到有一堆人穿着特别的衣服坐在前面，这样他就蛮舒服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领崇拜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唱三一颂，我们唱另外一首赞美神的诗歌来代替三一颂。结果在预备的时候，有位弟兄又跟我讲：“林牧师，还是要唱唱三一颂吧，不唱三一颂好像没有那种结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有期待，我们喜欢事情按照这样来，按照这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安全感，我们觉得很舒服。但是当事情不照着我们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不舒服，我们就开始害怕。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正常，讲到奇怪的，我们当个基督徒，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也有一些期待，我们认为这样子才是正常，我们觉得神应该听祷告，我们觉得神应该保守，神应该拯救，这样才是正常。不然我信耶稣干什么？我信耶稣不就为了这个吗？是不是？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正常。但弟兄姐妹，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的正常是不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正常？耶稣告诉我们的正常是什么？我们认为今天正常的基督徒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吗？还是我们自己改成符合我们自己的正常？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在世界上好好努力工作，存钱，然后陪家人去旅行，保持健康，偶尔到教会侍奉，等到年纪大的时候不要忘了吃药，这样他就可以到天堂。耶稣是不是这样讲？不是。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一直读到那个经节，耶稣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就是苦难，就是死亡。弟兄姐妹看见了吗？有多少时候我们把正常给改了，改成符合我们自己的正常，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是正常的基督徒。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耶稣基督所谓的正常是基督徒会面对苦难。所以彼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简单，那个是正常的。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预备好要面对这些。所以在第十三节的地方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与基督一同受苦不是说我们也要钉十字架，新译本的圣经翻译为在受苦上有份，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学习跟耶稣一样经历一样的苦难。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的第三个我们很熟悉的，他给耶稣说什么？我把天下的荣华给你看，只要你拜我，我把这些都给你。但我们知道耶稣拒绝了，耶稣用上十字架的苦难来换取他的荣耀。那个荣耀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在那段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我这边第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是用苦难来换取荣耀。所以彼得，我们回到彼得前书这里，彼得也在告诉基督徒，如果你要后面的荣耀，你也必须一样经过前面的苦难。你不能够只要后面的荣耀不要前面的苦难，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经历那些。所以如果你想逃避苦难，那你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那你是改了耶稣所说的正常的基督徒，正常耶稣的门徒所应该经历到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能够认识到那个是正常的，当你能够认识到那个后面有荣耀等着你的时候，你就不会生气了。就像我们都很熟悉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很辛苦，整个生产的过程更加的艰难，但是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母亲在生产过程的当中那样的疼痛里面，她会一路的痛骂她肚子里面那个孩子，是不是？他不会骂说你这孩子害得我好苦，你一生出来我就好好教训你一顿，会不会这样讲？不会的。生出来就忘了，就好高兴，忘了那个疼痛，看到孩子在这世上，因为他知道我经过这个，我后面就可以看见我所等待的孩子。同样的，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人生正常的，我们必须背十字架跟从主。所以如果你遭遇到患难，遭遇到困苦，遭遇到心里很不平的事，你不会生气，你觉得那个是后面等待的荣耀，这是正常的。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头一个我们要认知的事情。还有第二个认知，受苦不单是正常的，受苦是有福的。好不好？让我们继续来看到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人家说风凉话，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觉得别人对待我们不公平，我们觉得羞辱，我们觉得自尊受损，于是我们就生气。所以为什么要忍耐？因为我们有气，如果不气就不用有忍耐。所以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个态度，做基督徒受到这样的待遇是有福的。 为主这边第十四节说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可能你会想这到底是什么逻辑，这个是不是被虐待狂，做个基督徒是不是有一种被虐待狂，觉得被人家辱骂就觉得很光彩很光荣。其实彼得说这句话是来自哪里呢？好不好我们翻开马太福音五章，彼得这句话其实是耶稣说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里面的最后，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十二节，两段是圣经新约的第五页，马太福音五章的第十一节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注意到耶稣在这边说，不单我们为主的名当个基督徒被人家毁谤的时候，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请大家特别注意到第十二节，耶稣把这样的基督徒比喻跟谁一样？跟在你们以前的先知。就是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跟旧约的先知是相提并论的。这个就是彼得在这里说是有福的，有福的根源，因为为主受苦的人神看你们的地位是这么高的，所以应该觉得有福，应该引以为傲，你能够配得过得到这样子。在座很多我们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台湾男孩子到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时候要当兵。那我在牧会的当中，我自己没有机会当过兵，但是牧会当中总是看到教会的年轻人然后去当兵。那有时候做牧师的还要去训练中心去探访他们。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教会有两个弟兄同时去当兵。一个个子很高体格很好。那另外一个个子矮矮的。那通常在军去受训之后就抽签在台湾就有四种兵种，这个空军、海军、陆军还有一个陆战队。那陆战队的训练大家知道是最严格的。那通常是挑体格好的。那我们就看这个个儿高了大概八九不离十当陆战队去了。结果不知怎的他竟然去抽到空军。空军是一般出来是很轻松的，他高兴得不得了。结果那个个儿不高的竟然去抽到海军陆战队。他是觉得自己有够倒霉了。所以我们送他去的时候他愁眉苦脸的。结果过了三个月有一次他放假回来在教会碰到他。那我们几个教会有几个弟兄就挖苦他，他说哎呀你好倒霉啊，好可怜啊，很苦啊，怎么会去弄到陆战队去。结果这个弟兄三个月训练下来，他的体格比较好一点，他不说苦他也不说累，他说训练，他从不说苦啊累这种字眼，他说训练是很严格，不过你知道吧，咱们是陆战队的，很得意的样子，我现在是陆战队的。他的思考不一样了，在别人看那是很苦很累的事情，但是他说那是训练，然后我现在是陆战队的。这个就是彼得在这里讲的那个意思，彼得在这里说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然后他说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他为什么不说神的灵与你同在？神的灵与每个基督徒同在，当然我们知道，但是彼得在这里形容一种特别的福气，他说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个常住原来是用，不是用同在那个字，在 NIV 翻译为 rest upon， 就是神的荣耀停在约柜上面那个意思，神的荣耀停在你的身上。所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就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而是将这名荣耀归给神。基督徒能够在那个当中不觉得羞耻，相反的他能够因为当基督徒而觉得光荣。最近我读到一个故事，是在一个姐妹叫做平常的常爱卿姐妹的一个见证。她在中国大陆经历劳改有二十年的时间，这 这个姐妹的故事让我十分的佩服她。她原来在解放之前，她已经念到北大的医学院的三年级。她的父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参与基督教机构很多的侍奉。所以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就被逮捕，因为当时的政府要她将她所经营所参与的那些基督教机构都交出来，但是她的父亲不愿意。然后因为她的父亲不愿意的缘故，这个姐妹也被退学，整个都不让她再念下去，因为政府逼迫她要写一些证据来诬陷她的父亲，但她不愿意做。这姐妹在被退学之后，她跟神这样祷告，她说：上帝啊，其他的基督徒都降服下来，批判信仰，拒绝信仰，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去上课，他们将来都可以成为医生，都成为国家的好青年。但是我却被人说我很反动，我显得自己好蠢。然后他问神说：我值得付上这个代价吗？当在这个时候，神给他一句话，他说：在那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清晰的放在我的心中，那句话是：你在人面前认我，我在天父的面前也认你。所以这个姐妹后来足足有20年的时间在劳改营里面。她说特别是她先被关了6年，后面的14年她叫做二劳改，就是白天必须去工作在劳改营里面，晚上可以回家。她说每天她必须走来回4个小时，然后在那个路程上面，她身上就挂一个牌子，她是在劳改营里面的人。她觉得好羞耻，她觉得好丢脸，人家都看着她，对她指指点点，知道她是那样身份的人。但是后来她经过了这20年的时间，她向神感恩。或许弟兄姐妹你会想，这种日子不再会有了，特别是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不会碰到那样的事情，当个基督徒不会受苦，不会受羞辱吧。但弟兄姐妹，16节的地方说做基督徒。什么叫做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就是你能不能坚持圣经的原则。做基督徒就是你能不能够坚持耶稣的命令。在15节的地方，彼得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这句话是在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争的时候而受苦，不是吗？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抢的时候而受苦。我们有多少时候是为了坚持圣经的信仰、坚持圣经的原则而受苦呢？但彼得说，如果你们能够为了坚持圣经的原则而受苦，那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那个不同吗？什么是做基督徒？你今天在争的是什么？你今天想要坚持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多为神的原则而坚持一点？这个是第二个认知，是有福的，受苦是有福的。为义受苦还有第三个认知，那我们来看到17节跟19节。为义受苦是先受神的审判，可能这个是让我们很难以明白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可能会想，李牧师大概没有几个人想要当基督徒，当个基督徒要背十字架，要过受苦的人生，很不公平，那还有谁会信耶稣？不但信了耶稣，而且还要摆上，还要牺牲。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36节到38节那边最后一句话说：本是世界上不配的人。那边描写基督徒说，他们本是一群世界上不配的人。 基督徒看起来真的是像傻瓜。像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为义受苦不去争，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你看到你周围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去争，他们可以想怎么样过活就怎么样过活，他们不用去考虑道德，不用去考虑什么伦理的教导，更不用去考虑什么圣经的教导原则，不用管，多么自在。那我们做基督徒呢，好像我们遇到的苦难就特别多，然后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好像没有什么苦难，日子好过得很，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会的。有时候你看看周围的时候，特别觉得当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子。如果你只看到这样子，你其实你也只看到眼前。如果你是一个只看到眼前的基督徒，你会觉得基督徒是一群很倒霉的人。但是神不是这样看。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学习，神不是这样看的。神怎么看呢？第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句话我们很熟悉。我不晓得你以前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算是什么样的道理？基督徒即使我们信仰再差劲一点，我们不是很爱主，好歹我也是敬畏神，好歹我也认识主，神的审判应该从哪里起手？照理讲应该从那些比较坏的人，对不对？作奸犯科的开始嘛。神你好歹审判你也从那些坏人开始嘛，怎么会从神的家起手呢？神的秩序相反吧，怎么会这样子呢？但弟兄姐妹，让我们留意看下来，神的秩序是相反的。神的审判先从他的儿女们开始，而且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现在开始。注意到在第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也就是指现在。那为什么神的审判会从神的家起手？因为神让我们有机会先为审判付出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了吗？今天若是你为义受苦，今天你若是行善受苦，今天你若是为基督的名受冤屈，你是在为了神的审判在付代价。而且神让我们先付代价，我们慢慢付出来。十八节说，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人将有何地可站？我们在今天我们受苦，我们在慢慢付这个代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至终我们可以得救，甚至不单可以得救。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那里的经文，我们可以更明白彼得在这里说仅仅得救的意思。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231页。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这里讲到基督徒，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受苦难，但是我们将来必得赏赐。那如果赏赐很少的，好歹可以分到一个什么得救，也就是彼得在这里说的仅仅得救。但是那些不信从神的人，拒绝神的人，他们的审判是后面来的。可是彼得在这里警告说，如果我们都是仅仅得救而已，那些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等结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受苦，今天我们若是为主的名要付出代价，我们就像在为了神审判我们在分期付款一样，我们慢慢慢慢的付，分期付款也会有点舍不得，但是总比一次付清好一点吧。更何况一次付清是要到哪里去付？到地狱里面去付。我们今天付了，有一天我们可以得到赏赐；我们今天付了，有一天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当我们今天在受苦，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分期付款，交出我们刚交的代价。这个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当中许多人有这个经验，你交通违规被开了罚单，然后到法院去 要交罚款的时候，我们通常先见谁？先见检察官，这个 prosecutor。 然后我也有几次的经验，见这个检察官的时候，通常他态度都蛮凶的，可是你总得稍微低声下气一点，因为跟检察官可以商量，对不对？他可以把你点数拿掉，多交一些钱，你就不用有点数，免得你的汽车保险的费用很高。然后你到了法官那边，三言两语，如果你要跟法官争，那你就是下次再来，重来一遍。但是检察官呢，总是可以商量。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就像在面对检察官，是受一点苦。这个分期付款又像什么？又像我们在交所得税。最近我们大家都交刚报了税，因为我是传道人，我是 self employee， 所以税是要我自己交的。那许多传道人呢，有时候有人交是每一季每一季他交一点，有的是到了要报税的时候一口气交。我记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牧师，他问我说：“你这个税怎么交的？”我说：“我每一季都交一些，每一季都交一些。”这牧师跟我讲：“哎，哪有那个闲工夫？而且钱在手头正好用，你还拿去交做什么？”后来这个牧师到年底要报税的时候，他说他要拿信用卡去借钱交税了，因为他没有钱了，钱花掉了。这个就是受苦的意义。我们今天在受苦，彼得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像在交分期付款。我们交了这个代价，有一天我们就交足了。你就像在跟天国的 IRS 交账一样，交够了之后，后面等着你的是什么？得救。后面等着你的是赏赐。所以值不值得？值得的，值得的，总比到地狱里面需要一次付清好吧。所以这三次的信息，我们看到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效法基督的受苦，改变生命的受苦，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了同享荣耀的受苦。但这些都是认知，这些都在我们的理性，知道归知道，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祷告什么？求神让我们明白基督的受苦。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把这些认知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如果不放到我们心里，我们下次碰到的时候还是气得蹦蹦跳，还是当场恶言就出来，除非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 Oswald Chambers 他说一句话，忍耐的根源是看见了神的意象，因为看见神就带来品德上的启示。忍耐的根源是因为看见了神的意象，除非我们看见了神，除非我们的心被神摸着，我们才能够真的像彼得所说的，把受苦看成有福，把受苦看成正常，更把受苦看成我在分期付款。所以下次你若是遇到行善受苦，有人冤屈你，你要跟那个人说声谢谢，你帮助我在付款，谢谢，求神帮助我。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在这世间我们为了你的名会遭遇各种不同各样各式的患难、羞辱、说风凉话，甚至人家说很刻薄的话来挖苦我们，来讥我们。主，彼得把他的教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今天听了。主，我们向你求，不要让我们只是听了，我们向你求把这个道理放在我们心中，把这个道理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主，我们知道除非我们真是经历你，知道耶稣为我们的摆上，我们才能学习更多的放下自己。主啊，帮助我们 不是做自己的门徒，帮助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